感谢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先安静在主脚前等候片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你一次一次又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来，要亲自来教导我们。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不只想要来遇见你，听见你，我们想更多得到你，你也乐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就把你自己再一点一点的给我们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把今天这么宝贵的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，让我们更来认识你的生命，也更渴望来得到你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赞美主，时间好快，一月份我们已经又过了一个礼拜了，但是我们认好像仍然在新年当中。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，我们要把过去一年或者是前一两年所遇到的一切祸患、灾难、疾病全都翻篇了，因为我们看到这是神要给我们行割礼，为的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。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未得之地。首先关于我们个人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全像耶稣，有些是刚刚开始要来学耶稣，要来认识耶稣，要来得耶稣，有些已经追求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得到的。所以只要是主耶稣生命当中，我们他的品格、他的特质，我们还没有得到的，这些我们都应该看到，是我们未来要去得的未得之地。当然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福音的未得之地。我们最近看到神在各地很奇妙的做工，借着苦难，借着很奇妙的遭遇，神带来很多福音的朋友，好像神自己要把这个福音来传开，要让更多的人来听到福音。这些当然也是我们福音未得之地，我们未来要为这个祷告。那今天我想我们关于主耶稣的品格，在我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里边，我们还没有分享完。我们以前一直读过，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关于八福，或者听牧师讲过。但是假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的，真不是容易的。要得到耶稣的这个品格，我们真的要很用心、 很顺服，很饥渴的来要，而且借着主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，因着去顺服，我们就能够来经历，而且来得到他的生命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越来越近身，越来越近身，要来愿意得到他啊，美好生命中每一样美好的东西，其实就是他的生命本身。我们有一首诗歌说：“近身，近身，愿在救主爱中。”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。
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今生今生，愿在救主爱中，日日更敦身。升高升高，愿我灵魂增长，更见主厚恩。求主使我今生，求使我日升高，借助神圣妙道，使我灵魂日高潮。今生今生，求主赐的圣灵，使我更今生，使我生命全然与主相融，主心成我心。求主使我今生，求使我日升高，借助神圣妙道，使我灵魂日高潮。今生今生，虽要经过艰辛，求使更今生，在主爱中更深奔赴之荣，美过受无尽。求主使我今生，求使我日升高，借助神圣妙道，使我灵魂日高潮。今生登高，藏在主恩怀抱，坚立不动摇。刚强的神，荣耀神亮长成，仿佛主容貌。求主使我今生，求使我日升高，借助神圣妙道，使我灵魂日高潮。求主使我今生，求使我日升高，借助神圣妙道，使我灵魂日高潮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是的主啊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近身近身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不是只是停止在那里，而是要一直的往深处去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也赐给我们这样渴慕饥渴的心，就是要更多的来认识你，更多的进入你的真理当中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说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，主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祈求，求主来带领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。 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说我们有很多未得之地，很多未得之人，我们要快快的传福音。有人说我们一直在讲内在生活，一直在讲安静等候神，好像不注重传福音。恰恰相反，我们很注重传福音，但是我们要传的就是全备的福音，要把人带来成为真实基督徒的福音。那我们除非我们自己能够晋升，我们自己越深，我们就能够把人带到越深。我们自己只有一点点，我们就只能带人来认识主一点点。所以我想这个未得之地，我们首先要赶快自己先来得着。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们分享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我们有分享到一点点，后来因为圣诞节新年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继续分享。那关于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再更深入的来看一下。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说，虽然在这节圣经里边好像是说我们去连续人，然后我们才会蒙连续，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是蒙连续的人。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人全都是蒙连续的人，假如不是神连续我们，我们今天不知道在哪里。感谢神，因为神的生命本身就是连续的，他的生命就是很愿意连续人的。自从他创造人到他设立这个最大的救恩，都是因为他连续人，连续他所造的人，不愿意他所造的人因为犯罪而离开他而永远死亡。他设立了一个人很难明白的救恩，就是他自己来到地上，来替我们承受那个罪的刑罚，就是叫凡是信他、相信他、愿意接受他恩典的人，都可以得到一个永生的生命。我们看到来到地上的耶稣，他时时处处都显出他连续人的本质。我们看到连续其实包含爱跟饶恕，那耶稣他处处都是爱，都是怜悯人，都是愿意赦免人的过犯。他所做的很多事情，他帮助人、医治人、释放人，都是因为他的爱、他的怜悯。我们看到当他看到很多人来跟从他，要来听他讲道，在旷野的地方天是晚了，他就想到这些人 这么晚回去要买东西吃也买不到了，在路上饿昏了怎么办？所以他就行一个神迹，让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。另外有一次他是要7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人。他不是喜欢显露他自己的神能，显露他自己的恩赐而行这个神迹，完全是因为连续那些人的缘故。我们看到他凡是有人来求他医治，有瞎子来求他医治，说主啊我们想要看见，他就怜悯他们，就医治他们，就开了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。当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寡妇哭哭啼啼的扶着一个棺材，原来里面是他的独生子死了，他就走上前让这个死的孩子活过来，使这个寡妇不只是寡妇使这个寡妇不会说因既是寡妇还丧了儿子，变成一个完完全全孤独的女人。他让他的孩子活过来，太多了，主耶稣所做的多得数说不完。就像约翰讲的，假如要把耶稣所做的所说的全都记下来，我想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。他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因为爱，因为爱。也连续看到那些饥渴来要他的，有一个矮矮的人想要见他，居然不顾自己的身份爬到树上，他叫他说你下来，我今天要住到你的家。他知道这个人是在众人眼中的罪人，是一个税吏，是犹太人所不齿的，不想与他为友的。但是他今天这么饥渴的爬到树上，想要来见一下他的容颜，他叫他下来，我今天就到你家去。他怜恤他，恩待他，结果这个人就得救了。当他有一天走路经过撒玛利亚，在一个井旁，他因为困乏又饥又饿又疲倦，坐在那里等着门徒们去买一点食物回来给他吃。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妇人来打水，他看出这个妇人是生命非常的枯干，灵里非常的饥渴，渴慕爱，渴慕被人认同，但是他没有办法，没有人喜欢他，他不得不在大日的中午没有人的时候来打水。这个时候主耶稣主动开枪跟他对话，叫他到他这里来喝一种一喝了就永远也不会渴的水。 就是要把救恩给他。后来因着这个妇人的缘故，当然包括他本人在内，那个城里的人很多都得救了，都喝到这个使人不再渴的水。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生命就是满了恩慈，满了怜悯，满了爱。他愿意饶恕人。还有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，那些很傲慢很自以为意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来问他说该怎么处理，照着摩西的律法，这个人是应该被石头打死的。耶稣蹲在地上，用石头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那些人一直催促他，问他你说怎么办，你说怎么办。他直起腰来站起来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。结果这些自以为意的人都羞惭的一个个离开了，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来审判这个罪人，因为他们本身也是罪人。而这个时候唯一有权利来审判这个罪人的无罪的救主，他跟这个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回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饶恕了他，饶恕了他，给他机会悔改，而且不要再犯罪。你看，越是没有罪的人，越是有神的爱的人，越能够饶恕人、怜悯人，越是不断的在论断人、审判人，那些人其实就是像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人一样，是骄傲的，是自义的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什么时候我们论断人，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比人好，觉得那些人是罪人，我不是，可能我们就恰恰是这些不认识自己、自以为意的罪人。在圣经里边，我们还可以来看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约瑟，创世纪里边的雅各的儿子约瑟。他在少年的时候，是他父亲所最喜爱的一个孩子。当他父亲喜爱他，可能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呢就是他是他所爱的妻子生下来的，另外应该他跟他的哥哥们有不同。他的哥哥们，他有十个哥哥，每天在外边放羊，我想他们一定是 常常彼此吵架啊，讲别人的坏话，妒忌，说谎，他们肯定是说谎的。你看他们本来要杀约瑟，后来就把他卖了。卖了之后呢，就杀一只羊，把那些羊用来染约瑟的那件彩衣，然后就拿去给他父亲看上。你认一认，这是你儿子的那个衣服不是？就是用这种这么残忍、这么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的父亲。他们的父亲因为这个孩子哭了。不知道多少年。假如约瑟是童子，他是十七八岁被卖到埃及的话，他做宰相的时候37岁。后来还是30岁，还是起码他父亲是为他哭了10几年。所以你看他们这些哥哥好残忍。对父亲没一点爱都没有，又说谎，其他的恶事就不知道了。圣经里只有讲说约瑟常常把他哥哥他们做的恶事去告诉他的父亲，所以说他跟他的哥哥们是不一样的，他没有像他哥哥们那样说谎啊，做恶事啊。我不知道当年那些年轻人有什么恶事好做。所以他父亲特别爱他。但是后来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了。当约瑟被卖到那个波提法家的时候，就是他的生活起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。本来是爸爸身边的宠子，现在被卖为奴，什么都要看，什么都要听别人的，什么都要看别人的眼色来做事。自己完全没有自由。但是这个时候他能够服下来，就是在这种环境中，我就乖乖的顺服去做我该做的。所以他就变成很勤奋，而且很诚实，很敬畏神，让他手中所做的样样都顺利。他主人也看到说，当这个希伯来少年一来到我们家，我们家就兴旺起来，所以就特别喜欢他，重用他，把什么都交给他，什么也不管。然后他的祖母也看上他，因为他少年英俊，就来勾引他。但是他因为有神的同在，也就是因为他心中有神，他敬畏神，神一直跟他同在，他就深深的感到，我有今天完全是因为神的慈爱保守，我不能得罪神。所以他没有听从他祖母的，结果就反而被他陷害，说他要来强暴他，就大叫大喊，还告诉他的丈夫，结果就被下到监里。而且说本来从家里被卖为奴， 他的日子可以说是一落千丈，现在就更要晋升了。这个晋升是下到更下的一层，下到监狱里边。本来在那一家做奴仆，后来还当了管家，已经很不错了。现在连管家也没有，连那个奴隶也没有，变成监犯。但是我们看约瑟在这里，他仍然知道，他仍然顺服神所给的环境。在监牢里边，我也就做个乖乖的犯人，甚至可能那个人家送饭啊，要做什么的时候啊，他也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，我就来帮，做个很出世的囚犯，又被人喜欢了，又被人提升了，结果当上了宰相。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里头有神的灵，他会给法老解梦，先是给那个九镇上长解梦，两年后法老又做了梦，这个九镇想起来了，就是这个监牢里面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会解梦，法老把他提出来，让他给他解梦。哇，解的你不能不信服，说这个梦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赶快呢就让他来当他的副手，当他宰相，来收集那个丰年时候的粮食。后来再过第二年，他的哥哥们因为在迦南地没有粮了，等到荒年的时候，七年丰年过去了，等到荒年开始的时候，只有埃及地有粮，周围那些地方迦南地啊其他地方都没有粮了，所以他的哥哥们就来这里。当他见到他哥哥们的时候，他就想起了，我们看到说他在埃及地这么多年生了两个儿子，第一个他给他起名叫法莲，就是万妻，第一个马拉西就是万妻，第二个以法莲就是神使他昌盛。你可以看到约瑟在前前后后可能有十年左右，他不去想以前的事情，赶快全尽心竭力做我当前要做的事，不去想起以前怎么样，在爸爸身边，爸爸多疼他什么，后来哥哥们又对他怎么样，或者甚至说后来波提发的妻子又对他怎么样，他一直把昨天忘记，只专心做今天该做的事。等到他哥哥们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他哥哥们，他才想起以前的事。后来呢，他跟他哥哥们相认，在创世纪45章第五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哥哥们知道他是约瑟，哇，真的是大惊失色，想起他们怎么害他，怎么卖他， 哇，现在他当了埃及的宰相，不知道要以后要怎么对待他们。但是约瑟说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。现在是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你和你的儿子、孙子、连牛群、羊群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山地，与我相近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，另外还有五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败落。你看他这么多年他没有去记住他哥哥们对他的不好，他没有让一点的怀恨留在自己的心中，他就是专心一意的顺服神，敬畏神，做当天神给他的工作，好好的去做，尽心竭力的去做。等到像他见他哥哥们这一番话，我想他不是说预备了很久，好像是假如有一天我遇到我哥哥们，我就要这样讲，没有预备的，是因为他根本平时都不去想过去那些事情，只是现在哥哥们来了他才想起来。那么这个是第二次来，然后他这一番话是他可以说是他肺腑之言，也是从他心里很自然就讲出来的。他不只是没有怀恨他的哥哥们，他知道一直与他同在的这位神，他所敬畏的神，掌管他的一切，掌管他的生命，掌管他的遭遇，掌管他的每一天。过去所有这些遭遇是神安排的。他一想到他怎么被卖到埃及为奴，又下到监里为囚，而现在高高的坐在那个宰相的位上。你看神做了多么奇妙的工作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，所以他讲的这些话是从他心里讲出来，是神先差我到这里来，为了要保全生命。结果约瑟来到结果雅各真的带着他的全家，连他自己在内六十几个人来到埃及，总共全家七十个人，包括约瑟一家已经在埃及，七十个人。那么后来，这个 这个家族就在埃及一住就住了430年。好，我们先不讲这个哈，就说他带着这些人来到埃及，他们整个家族就70人来了。雅各在这里住了17年，受约瑟的奉养跟爱，他也享受了失者又得，而且这个儿子现在是这么尊贵这么荣耀的做埃及全地的主。所以连他的父亲他的家眷人家都要狠，都要另眼相待，都要非常的尊敬他们。因为假如没有约瑟，埃及人就可能跟周围那些人一样都没有粮食了，现在都在遭遇饥荒，所以他们对他非常的尊敬。那人40年过后，雅各去世了之后，约瑟的哥哥们就很害怕，在50章15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：“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”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：“你父亲未死以先，吩咐说。”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请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恶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你看，又一次约瑟对哥哥们说这样的话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不是神，我只是神拣选的一个人，要来救我们全族的生命。一切都是神，一切都是神。你们从前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神仙差我来到这里，又让我当前埃及的宰相，目的就是为了今天要来养活我们全家。在45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假如约瑟当时只是为了他父亲，因为他父亲在，他要让他的父亲来，他的父亲当然要来，就是全家来，他不会是我一个人去约 去埃及享受，然后让一大家子在那里挨饿。父亲要来，当然就是要全家带来。那假如约瑟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，对他哥哥们好，让他们全部都来。那么现在父亲去世了，他大可以让他哥哥们可以来报复他们，让他们变成奴隶。但是你看，无论是在45章他讲的话，在50章他讲的话，都是出自内心的，不是虚假的。因为他的的确确知道，所有这一切事情的发生，是因为神要施行拯救，要存留他们一家的活命。当他还是童子在父亲家中的时候，他父亲一定跟他讲到亚伯拉罕的事情、以撒的事情，还有他自己遇见神，神怎么答应他的那些话。因为他是跟在雅各身边最多时间的孩子，是他所爱的，是吧？他一直留在身边，一定每天跟他讲一点，每天跟他讲一点。所以约瑟认识神，是从他在童子的时候在父亲身边就认识神，也知道神的应许，知道神要拯救他们，要使他们这个族繁荣昌大，以后要去进迦南地。所以他在临死之前还吩咐他的哥哥们说，你们以后要回到那个迦南地，你们要把我的棺材带过去。他是一个认识神，知道神的应许，相信神的应许，愿意顺服神，常常与神同在，这样的人，他因为他过的是这样的生活，可以说他里边是有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所以他的饶恕，他对他哥哥们的饶恕、怜悯是非常的自然的，是出于他的生命的本质，这样的毫不勉强的，也不是虚假的，完全是真实自然的生命的流露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这个耶稣生命的特质，就是有那个生命本身，他就会这个特质也有，那个特质也有，那个特质也有，都是有连带关系的。我们说圣灵的果子其实是一个，圣灵的这个果子里边既有仁爱，又有喜乐，又有和平，又有恩慈，又有良善，又有温柔，又有节制，全部都会有。而且当你活出来的时候，是很自然很自然的流露出来，不需要勉强，更不会是虚假，是很真实的。今天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， 能看到的是他的生活，他的生命就是有这种毫不勉强、毫不为难的饶恕、怜悯、毫不虚假的爱。他这种生命的特质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他，因为他过着一个一直有神同在，住在主里面，一直战战兢兢的顺服主，一直不敢得罪神，一直只要讨主的喜欢。他假如是那种，假如是人哈，用心计来过活，他会活得很辛苦。当他被卖到那个波提乏家，他整天又怕得罪这个，又怕得罪那个，整天要靠人的脸色来过日子，那是很辛苦的。那特别是后来他的祖母看上他，假如他不是真的很敬畏神，那他顺从他的祖母，又没有人知道，他的主人也不会知道。那除了他的主人喜欢他，他还可以让他的祖母也喜欢他。但是他一直认定神。我能够有今天是因为神。我什么人都可以得罪，我当当不能得罪神。当当不能得罪神。而且我每天离不开神，不能没有他。无论在那个主人的家里也好，无论在监狱里边也好，我每天都不能离开主一步。只有这样，他不离开主，主自然也不会离开他。所以就说他里边是有神的灵的，这个灵没有离开他，所以他才有出人啊，与人不一样的，不是人能够有的智慧。能够解梦。后来你看他只是曾经当过那个波提乏的管家，后来就是在监狱里边，他没有受过什么训练。不是人家从说一级一级一级升上来，一级一级升上来，慢慢从小管到大这样升上来，不是。他从一个囚犯一约就约到宰相的位置，然后他又做得那么好。你假如有时间去看创世纪后边几章，他怎么管理法老的家，那些埃及人最初就来跟他买粮，买完粮之后就说我把这钱都用光了怎么办，他就说那你们就把你们的地给我，我就发种子给你们，反正一步一步一步的让 全埃及的人都变成法老的人。所有这些智慧只有神给。所以越是他一直就是他当当要面对的，当当要知道的，就是神。他每天要面对，要去讨教，要去交账，就是神。没有人会给他出主意，他去问谁啊？这件事是这个梦怎么解？这件事要怎么做？只有神来教他，他要讨教的唯一的就是神，他要交账的，他要每天，我今天有没有犯什么错？啊，我今天千万不要犯什么错，千万不要得罪。当当不要得罪的就是神。当然了，他不得罪神，他敬畏神，神也给他很有智慧，能够去服侍别人，他也没有得罪别人。只有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只有看他得罪他的祖母，不顺从他，其他的都他都没有得罪。都是到哪里就得哪里的人的喜爱，就像主耶稣在成长的时候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跟他的身量一起增长，就是越长越讨人喜。他完全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关系变得很简单，就是只有神，我要面对的只有神，我要去讨教的只有神，我不要得罪的就是神。一个这么单纯的关系，使得他成为这么有智慧，而又蛮有神的生命，能够很自然的毫不困难的去饶恕，去怜悯，去爱那些曾经那样害他使他受苦的哥哥们。而正因为他能够这样的饶恕这样的人，才能够被神使用来保全他们的全家全族，以致到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一一的能够成就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连续人是多么的重要。假如越是不是这样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拣选来成为一个这么重要的棋子，在神的拯救的计划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个棋子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假如还有不能饶恕的，不能连续人的，我们的求神说，主啊，把它滚掉，滚掉，把它隔掉，作为隔离的一部分，全都把它隔掉。主啊，我要来得你，那么会联系人的生命， 因为未来你要带我们去得未得之地，我必须具有这个生命的特质。所以说我切切的向你求，你的生命是那么美好，那么完美，我们要得你全部的生命。那是我今天有特别一个，是我看到好像有个洞，是我必须要赶快补的，是我特别需要特别缺乏的，我就来向你要。之后再来读约瑟的一生，我觉得太难了，我怎么能像他那样呢？其实这就是你的生命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来向你要，把你满有恩慈怜悯饶恕人怜恤人的那个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赐给我。主啊，你已经在预备我们。主啊，假如这个是我的未得之地，我先今天就先来向你要，我要先得到这一块地。主耶稣恩待我们，祝福我们，你已经拣选了我们，我们也一直在你里面没有离开你。主耶稣，请你就把你的生命更加丰盛的来赐给我们，把你这追溯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祈求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今天还没有得到的，我们一直求，求到在我们心里边再也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是我们无法饶恕，我们无法连续的，就要让所有这些都快快的过去，快快的过去，把你那个那么真实慈爱连续人的生命赐给我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这是我们今天切切的祷告，哈利路亚！主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晋升，晋升。晋升到越来越像你。赞美主，追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家人，让我们在下个礼拜又更不一样了。时间很短，主，我们不愿意再浪费时间，愿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的生命又再晋升一步了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，下个礼拜我们再见。下个礼拜若是可以，我盼望我们可以有一些见证，大家来分享。